天在讲人的关系啊，读到你最后对你觉得原来你最受伤的片段开始不受伤的时候，我大概觉得安心一点，因为其实他在讲一些很有趣的东西。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是酒杯拿出来了，刘姥姥怎么去面对这个酒杯，还有接下来吃了一个东西，他说，哎，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好吃，那到底是什么，那旁边人跟他说，这就是茄子，他说，你别骗我们了，我们乡下人可不是没吃过茄子，我们满院子种的都是茄子，我从来没有吃过茄子有这样的味道。别人就跟他说，真的叫茄子，叫茄鲞，鲞这个字是奖券的券上面底下加一个鱼这个字，其实有时候在江浙菜里面你还会看到这个字，当然现在做鱼鲞茄鲞大概没有那么讲究了，可这里面如何把茄子四月五月刚长出来的叫茄子包，就茄子不能长老，茄子长老以后中间很多的籽，在那个瓤里面有很多的籽，要在四月五月刚长出来的茄包拿下来以后把皮去净，再把瓤去掉，只有那个净肉，茄子的净肉的部分其实很少，然后九蒸九晒，蒸九次晒九次，等它变成干酥了以后，用十只老母鸡，然后干贝鲍鱼这些东西去煨它，可是这些东西都是不吃，最后只吃那个茄子的那个肉。所以这一道茄鲞是很多人谈《红楼梦》的料理当中，红楼宴，现在很多红楼宴里面特别会讲出来的一道。可是很好玩，我们今天会觉得《红楼梦》留下了一个菜谱，伟大的菜谱，可是也许大家会读到不同的意境，就是这一道菜在刘姥姥听来她是瞠目结舌，她说倒要这么多珍贵的东西去煨这个茄子，茄子他们家多的是，可是这么多的她没听过的什么鲍鱼啊干贝这些东西去煨那个茄子，去养那个茄子，去滋养这个茄子，最后只吃这个茄子。就是你可以看到贾家的富贵到最后并不是我们想象吃的所谓山珍海味，其实是吃很普通的茄子，可是这个茄子是要用这么多东西去煨它的。那其实他在对比，就对刘姥姥这样一个乡下的老太太来讲，她不能想象这个富贵的世界啊，对她来讲完全不能懂。所以我觉得作者十年来写的这部书一直修改一直修改，它绝对不只是要呈现富贵而已，它是让我们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富贵。我们在讲品味这两个字，我觉得很有趣，很多人说品味到底什么，我们也知道品牌，我们去买一个很贵的衣服很贵的化妆品我们叫做品牌，那有人说，哎，这个人他都在用很有名的品牌，那他是不是有品味，可是你又觉得品味跟品牌其实又不太一样，品牌加在一起并不等于品味。那后来我就最近很多人跟我谈这样的问题，我就在想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觉得比如说一个人手上有权力或者有财富，那对他来讲得到品牌是很容易的事，可是我忽然会觉得权力跟财富并不等于品味，因为在《世说新语》里面讲得很清楚，王谢子弟是当时最有品味的，而这个品味并不说明他们有权力跟财富在身上，就是到了谢安王导的第二代第三代王羲之王献之已经到了第三代，其实他们权力跟财富已经有点淡掉了，有点淡掉。然后当时的皇帝东晋的皇帝司马氏希望把女儿嫁给王家跟王家结亲，被拒绝，因为王家说门户不当，那我们觉得都做到皇帝了，那个门户还配不上你们家吗？那这个时候我们会讲到《世说新语》里面讲的品位并不是权力跟财富，刚刚好是拥有权力跟财富以后对权力跟财富的反省跟谦虚可能才是品位。好，我想大家可能了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以为权力跟财富等于品位，可是不是，对权力跟财富的反省跟谦虚才是品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这里所要书写的东西是透过刘姥姥进到大观园以后他看到的这个富贵，就是四代做大官的贾家在富贵的巅峰的状态，贾宝玉觉得这个家族还是缺乏了一个对权力跟财富的反省跟谦虚，所以这个家族可能会掉落到 一个悲剧的命运当中去。这是作者在最后的十年，我相信他写这本书非常大的一个反省跟领悟。也许这一部分才是《红楼梦》真正让我们读下去觉得心动的。否则的话，我相信任何一个小说，其实你读过了，不会想再去读，不会反复想去读。反复想去读他的书，一定是因为最后他所指引出来的东西是你自己生命的领悟。所以我刚才提到 这一段当中有几个重要的人物，有宝玉，有妙玉，有刘姥姥。那大家也许慢慢可以看到，我刚才提到说我最后看的并不只是妙玉，所以我也不会像林语堂只是批评妙玉的人生的不对，我会反省的是说我身上还有多少妙玉的部分我自己没有反省，或者我身上还有多少宝玉的部分我也没有反省。其实宝玉是在某一个程度，如果是曹雪芹的话，大概最后觉得他很高兴他的房间刘姥姥来撒野了一趟，其实是你觉得你最美的世界被侮辱跟践踏了之后，你重新去整理你对这个美你自己的信仰是什么。他是不是这么容易被侮辱跟践踏，如果你真的相信他是美。所以我很希望跟大家一起读四十一回，因为我觉得四十一回大概是《红楼梦》重要的一个转折，就是这里面为什么要让刘姥姥进到怡红院宝玉的房间，为什么要让刘姥姥进到栊翠庵妙玉的修行的庙，我觉得这是刻意的安排，刻意的安排。